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4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所知道的地狱，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4日。现在是大法学员做三件事的最后紧要关头，仍然有很多学员不思精进，迷在了人间，荒废时间，不断地用长期不去的执着为自己的不好状态找借口。在历史巨变的最后一刻，我不忍心看着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苦难的大法徒困在人间回不去家，所以写出我用神通所知道的地狱的情况，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要再耽误宝贵时机了。地狱的情况复杂细密，非一言片语能说清楚。首先从如何抓亡魂开始。抓亡魂首先让其主元神和人间的身体分开，由两个地狱官押送，随从6至9个普通地狱立足。两个地狱官员，一位是红脸，面目狰狞，面相凶神恶煞，龇牙咧嘴，身穿黑色双层官服，头戴红色官帽；另一位黑脸，穿黑色官服，头戴黑白相间的高官帽，面目稍温和些。两位官员先给亡魂上枷锁，枷锁与人间古代的枷锁差不多，但是枷锁无法从中间打开，用枷锁时有官员辨出，要卸掉枷锁时自然变没，然后给魂魄加脚镣，脚镣与人间的脚镣无区别。两位官员一人手持一绳，分别系在魂魄的左右小臂上，牵着其往前走，一般6至9个立足无事可做，跟在其后以防黄泉路上有变故。待到了地府，先将亡魂送进一间密室，等待阎王处理到他的事情时，将其传唤到阴间审判犯人的大厅，还是那两位官员将亡魂牵引到大厅。地狱规定，一个亡魂是谁负责的，要负责到底，中途不能换人，而且抓亡魂的官员就只能是刚才的那两位官员。二位官员用分身处理繁多的工作，来到大厅，大厅很大很宽，大厅门口正对着的是阎王的座位。只见阎王座位后方的墙上中间有凸起的类似豹子的脸，狰狞威严，豹子脸周围是对联，从左至右写的是天道伦理一通江，万恶是非一并长，横批自作自受。阎王的座位是黑色木箱子，上有软毯，座位前方是黑色木质大长桌，桌子两边向内卷起，桌子上堆满了大约1尺高的竹简文书，桌上有纸张、红印、笔墨和官印。桌子下方的宽台阶上是两对跪着的立足，职责是服从阎王。地狱的门和阎王的座位是对着的，在地狱门的左侧有大约300个神仙席地而坐，这些神仙身着白衣，头戴白色的冠，每位神仙的面前都有书案，桌上有很多的竹简书，这些神仙们每日观察世上人的所为，时刻记录。地狱的右侧是大概400位武将坐在那里，武将面前都有书案，还有一个类似电视屏幕的东西， 无将时刻从屏幕中查看人的所为。当人间有人作恶时，武将将画面定格，并做好惩罚的文书，呈给阎王批阅。阎王批阅下令后，由武将指派立足，对犯错的士人进行不同等级的现世惩罚。整个大厅内有三块大小一致的地毯，地毯对地狱做事的人无效，却可以随时让犯人的双脚定在原处，所以审问时不需要立足看守。两位官员将亡魂带到大厅后离去，亡魂跪在地上接受拷问。阎王评断一个亡魂的下一世情况的基本方法是十条。一、亡魂今生一切所作所为的原因。地狱很重视人心，洞察此人一生的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二、看亡魂与其他生命的缘分情况。三、看亡魂在人间一生做事对人间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四、看亡魂一生的业力多少。五、看亡魂一生得的多少。六、看亡魂的善念多少，善念多下一世幸福多，善念少下一世苦多。七、看亡魂在人间的使命做到多少。八、看亡魂信不信佛，信不信道，信不信修炼。如果信的话，下一世增加福禄；不信的话，下一世减少福分。九、看亡魂的志向在何处，如果志向高尚，则下一世财运多，富贵多；如果志向顽劣自私，那么下一世就痛苦多，钱财少。十、看亡魂对法轮大法的态度，对大法认可并相信，有大富贵，并可消去大罪业；对大法不信且不敬者，直接进监牢，用刑罚折磨。阎王每次处理一个亡魂的转世情况的时间是人间的60至80分钟，因为人间的人做事好坏直接牵扯到天界高层神的安排，马虎不得。阎王身边有一位层次稍微高一些的神，此神一身洁白，清风秀骨，此神专在阎王考虑不到的问题上添加或减少，来纠正不合适的地方。因为阎王是低层境界的神，有时看不到太高的神的安排牵连出的复杂情况，所以由高层次的神辅佐。阎王每次处理转世事务，都要不断地翻阅各种地狱的典籍、规矩、条例和戒令求证。地狱的规章书籍非常多，每当书籍中有含糊不清和难以捉摸、不好分辨情况的时候，阎王都要去上界求解，所以地狱里的典籍被修改很多次，上用红笔勾画注释清晰明了。阎王下令人的下一世的情况的时候，如果合适就会正常运行，如果有疏漏和错误的地方就进行不下去，这时有更高层次的神的点化和指引。当阎王准备宣布人的转生情况时，在亡魂的身后会出现很多的立足，手中拿着各种物件，有的拿拂尘代表成仙，有的拿官帽，还有各种动物的皮，种类很多。宣布完指令，亡魂就在大厅内拿上应有的物件，或者穿着动物皮变出动物，跟随那两位官员走出地府，上阴间的郊外，在郊外的半空中走进去就可以转生了。如果是要被留在地狱里接受惩罚的亡魂，就被两位官员领到受刑的密室，长期受着各种折磨，期限到了才可转生。地狱的监牢不止18层，现在大约有4000层，一层比一层痛苦恐怖。之前在法轮大法弟子没被迫害前没有这么多层，后来由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罪业太严重，监牢的层数瞬间增加了2000层，现在地狱里的监牢是没有底的，宇宙中有多么大的罪恶，监牢的层数也就越多。每层监牢有很多独立的监室，每个监室叫着不同的稀奇古怪的名字，监室里的犯人不给饭吃却不会饿死，但是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饥饿的感觉。地狱里刑罚措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下面介绍地狱里刑罚的部分。 大家知道金木水火土是物质的构成要素，有的人本命属水属木，地狱里的基本惩罚原理就是用相克的方法在密室惩罚，比如本命属火的犯人就用水的方式去折磨。地狱里的惩罚不是单纯的让亡魂还业，而是让亡魂能改过自新。举个例子，一个贪财的商人为私利以不正当的方式积敛钱财，下到地狱后会每天面前出现很多精致的食物，食物有香味，又可以用手抓到，可以吃下去，但是无味道，而且腹内仍旧感觉空虚。这幻化的食物让人想抓到就大吃起来，但是却实现不了。这时商人的身边有一沓沓的钞票，商人会在饥饿的折磨中丧失对钱财的强烈执着。地狱的监狱中最痛苦的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时时刻刻都在折磨犯人，永无休止。举个例子，一个把一位大法弟子迫害死了的警察进地狱后，首先被削去所有的德，然后投入无间地狱。警察给大法学员的任何痛苦都会无数倍的返还在警察自己的身上，警察的所有各个层次的生命的每个细胞都在同时受着被扒皮，用刀把骨头砍成无数段，然后放在大锅里煮的痛苦。这只是一种方法而已，还有是警察身体的每个细胞的每个身体都被万箭穿心，箭上有剧毒，箭身上有火苗，而且火苗不灭，警察的表面皮肤会被烧焦，体内剧毒。还有把警察身体完全置于粪汤或尿水中窒息和痛苦折磨，这些是地狱阎王的做法。由于大法弟子的可贵，在大法弟子遭难的过程中天神愤怒，原因是大法弟子在人间讲真相救人会牵扯天上无数的神的命，大法弟子被迫害死了，天上非常多的神会危在旦夕，所以天上的正神对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愤恨不已，所以这个警察在无间地狱行刑时会有一批又一批的正神，三个五个或十个八个的来到地狱传达天上对警察的惩罚措施。一个警察迫害死大法弟子，在地狱里几乎每天都有高层次的神来宣布惩罚措施，高层次的神对这种警察的惩罚花样是很多的。自从大法弟子被迫害开始，天上的正神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不管人对大法弟子做了什么坏事，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那就是形神全灭。这惩罚是宇宙中从未有过的针对这么大群体的行为。因为天上的正神觉得大法弟子本身就是善良的好人，在艰难中讲真相的心撼动了宇宙，对待这么伟大之举的人不但不尊敬反而加害，此人必定无可救药，所以都认可应该让其形神全灭。高层次的正神把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迫害大法弟子轻一些的，高层次的神把这些人的另外空间的所有生命体承受痛苦的时间尽量拉到最长，因为生命承受不了痛苦就会自我灭亡，并把其生命的面积撑大，让其多承受折磨。一类是迫害大法弟子严重的，正神把这些人的另外空间的身体承受痛苦的时间设定为永远，对待迫害大法弟子的人的惩罚中最登峰造极的应该是施针刑罚。人的穴位都管着体内的各种部位，穴位有的管身体的协调，有的管排泄，如果关键的部位被错按，那就会极其痛苦。在地狱里，立足用类似蘑菇状的东西用各种方法击中迫害大法弟子的犯人身上的要害，这蘑菇形状的物件上有不灭的火苗，常人在这种生不如死的极其剜心透骨的剧痛中真是觉得死亡才是最好的选择。还有死亡刑罚，人生在世最折磨人的是怕死的心，针对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会用火场中的火苗追着他跑， 却总是留路让他跑，让他承受这时时刻刻的怕心和惊慌与被烧的痛苦。以上是我个人在自己目前修炼状态中所知道的，善恶有报，人不幸的不等于不存在，写出来供还有机会悬崖勒马的人参考。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我们的善唤醒世人的善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4号。慧深服食自己多年来讲真相的经历，最深的感受是讲真相过程中一定要用我们的善心去唤醒世人的善念。一，对善的追寻引我走进大法修炼。从记事起，我就一直在寻找神佛，寻找善良，寻找怎样做好人。只要是带神和善字的书，我都想去翻一翻，看一看。最后只觉得那本《警世恒言》稍微接近我的想法。1998年5月的一天，一位同事告诉我《转法轮》这本书如何好，我就借来看。看完后只觉得好，但不是很明白。印象最深的是书中一再提到的吃苦二字，当时就想，当今人们不是都讲荣华富贵吗？怎么这本书讲要多吃苦呢？但是书中谈到的善深深打动了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字字都说到我心里啊，心里舍不得这书，就问自己，能吃苦吗？愿意吃苦吗？几分钟后，我的心定下来了，吃苦就吃苦吧，我愿意照书上说的去做，做个好人，与善同行。于是我走进大法修炼。二，让自己的善心在救人过程中迅速成长壮大。赵之说，我是那种什么事情都要弄清楚为什么的人，特别是在多次遭受邪恶迫害后，心中总想把道理弄清楚搞明白，这样心里才有底，也就是更理性一些，不能在面对迫害或者是讲真相时，别人一问什么自己啥都说不出来，那样不行。历来历去，我发现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并永葆自己那颗善心。记得刚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时，是刚从黑窝回来不久，又怕心，就想着就讲讲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吧，即使不明真相的人心生恶念，也无法抓住迫害我的把柄，那时就这么浅显的认识，所以讲真相的效果就不怎么好，因为总想着如何保护自己，结果对方提出来的疑问就把我难住了，我回答不上来，更谈不上清晰明了的把问题讲清楚。回家后向内找，看到是因为自己的怕心远远大于善心。随着学法的深入，怕心逐渐减少。每次读到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在讲清真相中，你们发出的善心，你们发出的正念，都在解体邪恶，都在使被救度的生命清醒，找回他自己，能够使人理智的真正自己去认识这些问题。我就觉得自己的怕心慢慢的在离开我，越来越远，我是在救人呢，有师父在，有法在，有自己的善心在，正念在，那人背后的邪恶立即就被解体了，我还怕什么呢？加上与同修的交流切磋，从明慧各类期刊上汲取营养，慢慢的我的见识也越来越广，口才似乎越来越好，世人提出来的问题，我基本上都可以给他一个有理有据的答案，即使是故意挑衅的，也让他无话可说。当时自己还有点沾沾自喜，可同时我又真切地感受到我没能救了这个人。他虽然不说话了，但并没有接受我讲的真相。为什么会这样呢？差在哪里呢？我就被师父的经文清醒。一天被道，师父在《经济要旨清醒》中说， 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我恍然大悟，是自己的善心不够，语气也呛人，是把别人呛得没话可说。我语言的强势屏蔽了自己的善心，从而不能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真相。于是我更加注意修自己的善心，发自内心地遇事为别人着想，多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同时注意讲真相的语气，考虑怎样运用那些使人容易接受的话讲，增加亲和力。有时对一个问题多方位思考，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一个句子中的一个词一个字用哪一个更好，反复思量，这样站在对方角度看对方的接受能力，用恰当的语言把真相讲清楚，把对方的疑惑解开。一些尖锐的问题用轻松的语句智慧的表达，这样效果越来越好，三退的人越来越多。如先前讲善恶有报是天理时，容易引人误解，认为我们并不善。后来我改变表达方式，说人们常说的善恶有报，其实是在告诫我们，善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珍惜，恶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损害。善恶有报是在警示我们对自己生命负责，并没有恶意。懂得了这个道理，人就会去做善事，做好事，为自己积德，为后人积福。人们大都乐于接受这种说法，从而也就能够接受真相后被救度。有时人对我们发九评共产党反感，斥责我们反党搞政治，我不争辩不生气，轻声细语地问他，你看过九评共产党吗？你应该看看，里面讲的可都是事实啊，是事实为什么不能说呢？他写党是这么做出来的，还不许人说，我们不能说吗？你说是他做的不对，还是我们说的不对呢？很多人一听是那个理，也就不争辩不言语了，再讲真相就容易接受了。三，一路前行，用我们的善心开启世人的善念。师父曾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开示我们，善心实际上是先天的本性，在世间只能说是人善良的先天表现，和完全是动物或其他生物转生成人的有区别。作为人来讲，善心每个人都有，因为每个生命在所在的境界中构成生命时，都是符合那一层标准的。我牢记师父教诲，人都是有先天善良本性的，所以讲真相中，不论对方是哪个阶层、哪种性格，对大法是什么态度，我都不分等级，不看外表，救人过程中用自己一颗纯善的心起悟他们善良的一面，揭开他们心中疑惑，同时不断总结讲真相的经验，总结如何解开众生各种心结，在答话中观察众生语言表情，不去触动他们负面的东西。对那些身体不好的人，我告诉他，这本真相小册子要反复看，如果你能把书中故事讲出来的时候，你的身体一定会变好的，因为好的东西、善的东西看多了、装多了，身体的免疫功能就加强了，身体自然就健康了，瘟疫一见你就逃跑了。对那些农村不识字的老者，我问他们，真诚善良忍让好不好？他们说好。我说真善忍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人人都有，只是随着我们人在世间私心越来越重，我们的心变得不好了，不纯真了，真善忍就被遮蔽了，迷失了，这对我们的生命是个损害。老人们大都连连认同，我就教他们记住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他们就跟着我念。对街上临时碰到的有缘人，我给他讲完真相后再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心诚则灵。这心诚则灵不仅仅是一个词语，当你诚心念时，你就会感受它的神奇功效。很多人都能体会到我是真心为他好，感受到我的善心，分别时会不停地说谢谢谢谢。一次碰到一位中年妇女挑着担子，我上前礼貌地和她打招呼，姊妹你好，送一份资料给你看看。她说我忙，哪有时间看。我说不要紧，拿回去闲的时候慢慢看， 这资料你看了后，还可以帮你消除白天干活的疲劳。他说，那么好吗？我说，是的，你看了好的东西会神清气爽，晚上睡觉踏实着呢，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又有力气干活了。他说，有这么灵吗？我看看。他高兴地拿走了。对那些总觉得自己被欺负、愤愤不平的人，我在讲真相的同时，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同情，并宽慰他们不要生气。我说，欺负你的人在给你消灾消难，你这样一想，心里就好受多了。而且神佛看到你这么善良，能吃苦忍让，就会保护你。善良的人不管在哪个地方，都会得到神佛看护。这不，今天我奉神的指令来这里，让你听到这真相福音，看到希望，也就是善良的人有好报。他们许多人听后都很高兴地接受真相，也有的人听后哭了。一次到乡下去救人，看到一户人家门口坐着六个50多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我上前打招呼递资料，他们都说不识字，表情木然。我不为所动，看见其中有两个人病殃殃的样子，我就讲这资料如何好，其中多少人绝处逢生，遇难成祥。这两人就开始与我互动，要资料看了，最后六人中有4人要了资料。一次碰到一个人说，来，资料给我看看。旁边有人说，他是个老师。我赶紧凑到他身前告诉他，你是老师呀，太好了太好了，你念给他们听听，你在积德积福啊，他们得救了，有你一份功劳，你以后不晓得会有多大的福分。顺便问他是党员吗，并告诉他为什么要退党，他很高兴地退了党。每当看到众生得救了，我心里只有一念，谢谢师尊慈悲苦度，谢谢师尊慈悲苦度。对那些受邪党毒害较深，讲真相中有些难度的，回家后我时常反复推敲我讲的话中有什么不妥，在自问自答中弄清自己听了是什么感受，然后把几个基本问题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连贯起来，深入浅出的表达，以道德善恶为突破口，无形之中就破除了歧视谎言带给人的毒害。紧接着我告诉他，人家现在都在做三退保平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不能去加入那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无神论组织，从思想上离开他，神佛才能保护我们，瘟疫才不敢碰我们。这么讲，大多数人都会同意退出邪恶的党团队。与世人互动的几分钟的交谈要说实话，在明慧网上读到的同修打真相电话交流的很多很好的文章，给我很多启发，谢谢师尊慈悲，拉近地域距离。大陆同修身处恶劣环境，也能感受到全球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不孤单。四，不同的真相资料给不同的人。每期明慧真相资料一出来，我都用心阅读，结合世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创造一个良好的互动状态，从而了解他们的心底渴望，用学到的真善忍法理破除邪党常年灌输给他们的邪恶的价值观、党文化，与他们分享现实生活中真善忍带给人的无尽的福分，尽一份绵薄之力助施救度众生。我总是首先将天赐鸿福、绝处逢生递给众生，告诉他们这些故事都是法轮功学员自己的亲身经历，是修炼法轮功一心向善得到的福报。人都不希望陷入绝境，处于绝境中时又多么希望出现奇迹啊！这小册子就是上天赐给人的鸿福，给人显现的奇迹，很多人都乐意接受。看金种子，庄稼人都知道种花生总会把好的留下来年当种子，神淘汰人时也会把好人留下当种子。当看见年轻妈妈带着小孩，我就会根据会生每期内容告诉他们，这本书看后对如何带好小孩有帮助和好处，一般对方都能接受。有时在乡下农村遇见很愿意听真相的人，我就从多方面多角度讲真相，把各种资料给他一份，让他看完后再传给别人看。我告诉他，这真相资料免费给大家看， 我们是自己掏了钱制作送给你们的，要好好珍惜。自己看完后再传给别人看，也是积福积德做好事，是功德无量的。他们都连连说好。22年来，我深深感受到师父在我修炼成长过程中的付出，走过的每一步都融着师尊的心血，时常流着泪告诫自己，一定要多救人，精进再精进，不负师恩。不断总结讲真相救众生的经验，在互动中用心观察他们的情绪，不去触动他们负面的东西，起悟他们善良的一面，解开他们心中的疑惑，用心去看每期明慧网的真相资料，结合世人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样一个状态中去互动，从而探出他们心中的渴望，用自己学真善忍后在现实生活中的得意与民众分享，不知不觉中就能破除邪恶的谎言，做三退也就水到渠成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同修的问题可善意指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7日。我看到一个普遍现象，哪个同修有什么缺点或执着时，特别是很明显的，周围人看到了不能直接给指出来，原因不光是怕得罪人，表现很复杂。我曾跟同修交流过，有的说，想到自己也有缺点时，就不想说别人了。有的说，不要看人家缺点，要看优点，谁没漏。有的说，形成间隔还不如不说，修自己吧。还有的说，邪恶迫害压力这么大，同修能往前走就不错了，应该多鼓励。再说了，修得好的哪有说别人缺点的？同修缺点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好的，得人家自己悟到了才能改。由于不说的原因很多，所以对同修缺点不说也就成了自然。个人认为，看到同修有缺点时，闭口不说也是私，为同修好，为同修负责，为法负责，就应该坦荡地指出来。对于真修的同修来说，巴不得你给他指出，好提高快。就是人心重，一时不能接受的同修，事后想开了也会感激你的，因为想提高就得面对缺点。能否善意指出别人的不足，也有我们要修的，修不出来也是漏。我看到不少同修对待这个问题往往是不愿说，已经形成习惯了。本地有一对夫妻老同修，都是720以前得法的老弟子，妻子脾气不好，表现上是专门挑丈夫的毛病，说丈夫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用法衡量丈夫，家庭矛盾一直不断，对丈夫的缺点抓住不放。去他家的同修比较多，谁去他跟谁说，他丈夫那些缺点大家都知道了。这还不说，他抄了厚厚一本子师父讲法内容，都是针对他丈夫的。哪个同修去了就拿出来，指着一段段法跟同修说，你看看，师父法说得多清楚，他就是不听，这是真修弟子吗？有时越说越生气。由于他不会修自己，身体状态也很差，皮肤又老又黑，住过院，患了很重的皮肤病。有的老年女同修说，看他那腿都吓人，都这样了，还整天修理他丈夫。她丈夫的自我和显示心也很强，如果修得好，她妻子也不会这样。奇怪的是，却没人指出他们两口子的问题。去他家的人，多数是听女同修滔滔不绝。 有人劝也是皮毛似的，别跟他一样，包容点吧。好像错的是她丈夫。但是同修离开她家后，背地里却讲翻了天，说她修得太次，如何如何。我曾经问过有的同修，为什么不当面指出来呢？同修说，他那个样听你的吗？修自己吧。我觉得帮同修也是提高自己的过程，这个同修不会找自己，你看到了闭口不言，背后当笑话去传，这是对同修好呢，还是害同修呢？如果同修能善意地指出他的缺点，他不会这样的。师父正法已开始向人间过渡，时间不等人呀。我看到这种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有的同修带手机去学法小组，有人看到了也不说，结果出了事，小组解散了。还有的学法小组成了网上的购物点，学法前和学法后不是交流修炼上提高的事，而是谈网上又有什么新产品了，比超市便宜多少钱，谁是会员帮助买点，你来我往的热热闹闹，可没同修去交流和纠正。这些现象很值得同修们警觉和深思。现层次的一点浅见，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学员说神迹也在我身上显现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6日。我1999年得知法轮大法，真正开始修炼的时候已经到了2019年4月份。下面把我得法的经历和修炼后身心的变化写出来，为证实大法的超常再添一个实例，希望有缘读到此文的人能明白真相，切莫失去这万载难逢的让自己得救的机缘。第一部分，初遇大法不识天机。我是东北某大型国有企业的职员，从事会计工作，得知法轮功是在1999年的春天。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这座省会城市红传，早晚出门都会看到公园里、操场上、健身广场上法轮功学员整齐的练功队伍。我没有晨练或晚练的习惯，但是因为这个队伍人数太多，我也就留心了一下。后来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也就有了学练的念头。可是对于我这个带着小孩的上班族来讲，时间是很紧张的，去了几次也没有把功法学会。那时候公司里也有不少人练这个功，都说这个功法好，还说大法师父写了一本指导修炼的书叫《转法轮》，我便也请了一本。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书看，发现里面讲的内容我从来没听过，还有些部分没看懂，但是却记住了真善忍三个字，觉得这三个字真好。不久书我还没看完，功法也没学会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开始了，铺天盖地都是对大法的污蔑。单位还开会通知把转法轮及功法有关的东西都交上去，由单位统一销毁。我真的想不通，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老百姓练了？难道按真善人去做错了吗？教人做好人错了吗？一个反对真善人的政党，它是一个什么政党啊？前几个月报纸上报道的还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呢，
现在怎么就不好了？气得我直掉眼泪，请了一天假没去上班。我回娘家问妈妈，妈妈也在修炼法轮功，妈妈说担心书放我家不安全的话可以放在她家，我就把书交给了妈妈。一段时间以后，我就把书取了回来，也跟妈妈学会了五套功法。后来听说我们公司有些学员去天安门护法，去为大法和大法师父讨公道，结果单位派人去把他们接回来后，有人被非法开除，有人被劳教迫害，有人被判刑迫害，可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第二部分，人生茫茫，苦海沉浮。接下来的那些年，我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乳腺纤维瘤、咽炎、鼻炎、鼻窦炎、子宫内膜增生和妇科病、缺铁性贫血、腰椎病、颈椎病等等。说来也怪，这些病不是一下子都来了，而是一个一个的出现。刚刚用药物或手术缓解或治愈了一种，另一种病就上来了。这些病看似不大，可身心承受的痛苦并不小，那种煎熬也只有生病的人才体会得到。最困扰我的就是鼻窦炎和颈椎病。我的颈椎病大约是在2007年出现症状的。患病后的十几年中，丈夫领着我到省城各个医院去看，三甲医院都跑遍了，知名的骨科医生、祖传的民间中医都看过了，各种治疗手段都用过了， CT 核磁的片子都拍了一摞了，可不仅不见好转，症状反而越来越多，明显有加重的迹象。肩颈、胳膊、手指麻木、疼痛、无力，手握不住东西，走路不抬不稳，有踩棉花的感觉，后颈总像是被什么东西箍着一样，一转头椎骨就嘎吱嘎吱的响，头发一把一把的掉，睡眠很差，睡十分钟左右就得换一种姿势或者换一个枕头。我患的颈椎病是中央型脊髓型颈椎病，医生说目前这种颈椎病手术治疗风险比较大，容易使人致残，如果用中医中药保守治疗，可逆性也不大，若能维持现状，病情不再发展，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了。后来有人给我推荐了一种藏传膏药让我试试，我贴上后感觉病痛有所缓解，就一直在贴这种膏药。2019年中国新年刚过，初六那天早上，我一觉醒来突然感觉天旋地转，我本能地闭上眼睛坐起来，胃里的东西翻腾上涌，韩醒丈夫，他扶着我走到卫生间，我马上抱着马桶狂吐不止，吐到最后就是苦水了，那种感觉就像虚脱一样，头发像水洗一样，脸上的汗滴滴答答往下掉，我觉得身体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从这一天起，我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到了四月份，我已经无法躺下睡觉了，只要一挨枕头就要眩晕呕吐，站立时都要拽着一个固定的东西，坐车得坐靠里面的座位，坐外面的也要倒地上。医生想确定是不是压迫脊髓了，坚持让我再做个新核磁共振，可是我不能仰躺。这时候妈妈来到了我身边，她和我丈夫陪我一起去做核磁共振。妈妈说，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师父会帮你的。我躺进核磁共振设备舱，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这九个字。20分钟后我出来了，果然没有呕吐。诊断结果出来了，颈椎曲度僵直，部分椎体原骨质增生，颈三至七椎间盘突出，颈四至六层面颈髓受压改变，颈椎蜕变，颈椎曲度改变。这次给我看病的医生是市三甲医院的顶尖主任医师，在不手术治疗脊髓型颈椎病方面很有名气。看了我的片子后，他说有些严重，如果用他的药还不行的话，他要考虑把我推荐给他的老师帮我治疗了。看了这么多年的病， 即使我已经知道他治不好我的病了。从医院出来，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看见人行道上匆匆忙忙的人流，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就这样在人生的苦海中煎熬，如此痛苦，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回到家，我把手机密码、银行卡密码、微信和支付宝密码都写下来交给丈夫。我这个举动使他受到了惊吓，他把密码还给我，不停安慰我说我会好的。妈妈看我这样很是着急，她让我跟她一起练功，还说她原来一身病，练功都好了。可我站都站不住，还怎么练功呢？再说我以前也尝试过，练过一段时间，可是病也没见好转。第三部分，再遇大法，得失救度。到了晚上，我依然躺不下去，腰椎也疼得坐不住了。我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忽然看见里面有一个 U 盘，想起来是大法弟子送给我的，放在那儿有一年了，我已经把它忘了。既然睡不着，我就插上手机和耳机看看吧。这一看，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因为内容都是讲述人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所以讲起来真情流露。我完全融入进去了，看完一个又一个，都是讲述修炼者本人在听了师父讲法或看了转法轮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神迹，几乎每个人都有绝处逢生的故事。我看着看着，哭着哭着，突然觉得有一束光照进了我乌云密布的世界，我的生命有了一线生机。第二天，妈妈和我一起学法练功，这一次拿起转法轮看，我一点也不迷糊了，读得非常入心。读完一讲，我们就练功，本来以为自己站不住的，可是发现练起功来，要倒下去的感觉就没有了。也就是这一天晚上，我可以正常睡觉了。第五天，我的身体也有了一层神秘外壳，把里面那层忽忽悠悠的身体给固定了，我可以慢慢走动，不再晕了。第十天，外面的那层壳和里面的身体合二为一了，我不可思议地康复了，神迹也在我身上显现了。在我修炼的一年多时间里，经历了几次考验，多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感谢师父为我承担了那么多痛苦，弟子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救度之恩，此恩弟子无以报答，唯有在修炼中精进，努力走好修炼路，做好三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静观人世间，善恶分两边。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3号。自1999年720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以来，经过大法弟子20多年讲真相，世人对大法的态度已经是泾渭分明，善恶分两边。声名背离宇宙大法真善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作恶的不少人已经遭到恶报，对大法口是心非的屡劝不改的人已是厄运连连。世人能够认同真善人并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是真正的好人，已经得到善报，受益匪浅。这里我以身边亲人的实例来说明善恶分两边。我兄弟姐妹七人，我本人没有子女，但是我有七个侄子、五个侄女、一个外甥、两个外甥女儿，直男外女们都和我很亲近，我也非常喜欢他们。他们也都退出了各自加入过的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由于从小受中共邪党文化的教育，个个争强好胜，离宇宙真善人特性相差太远。这些年我一直在给他们讲真相，有的不接受，有的发生了变化，在大法中受益了。我三侄子是我二哥的三儿子，大家都叫他小三。 中国人在中共邪党文化的灌输下都习惯说假话，走后门。肖三在16岁那年报名当兵，但不到入伍年龄，他爸爸就走后门改户口，让他当了兵。因为他爸爸没钱去部队走后门，后来肖三在部队连个志愿兵也没混上。16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学知识的年龄，他在部队三年除了立正、稍息、跑跑步外什么也没学到。也不是什么都没学到，他学会了说谎，说谎都不眨眼。专业后回家开小卖店，大家想想，一个说谎的人开小卖店会怎么样？再加上农村人去小卖店买东西奢侈的多，这样两年下来不但没挣钱，反倒赔钱。后来他去县城开了个二手车店，代卖日用品。还是那句话，一个会说谎的人开卖店会怎么样？两年后赔了10多万，接下来就到处借钱贷款。村里人一听小三回来了，就一个传一个说小三回来了，小三回来了，大家都躲起来，怕他跟自己借钱。2012年我退休了，回老家护理老人，刚到家没几天就有家人告诉我，让我防备小三。我想我是一个练功人，走到哪儿只讲练功的事，防他干什么，没在意。因临时住在我弟弟家，准备租房，这时小三找我来了。他说，二姑，我姑娘在第五小学读书，住校吃不饱，听说你们想租房，别租了，我给你们租个楼房，和我姑娘一起住，也帮我照看我姑娘。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听小三说的挺诚恳的，就答应了。第二天上午看好一栋房子，房东要求交200元定金，这时小三出去打电话，我交了100元定金，房东也同意了。这时小三也回来了，后来分析他这是故意回避。小三留了房东的电话和银行卡号，说好三天后交房租钱，6000元给房东打到银行卡里。第三天房东给我打电话，我还以为房东要来交钥匙呢，结果房东说钱没打进来，给小三的电话也打不通。这时我感觉不对劲儿，我给小三打电话，第三次他才接电话，说让我把房租先交上，事后他再给我。挂了电话，我就跟小三的爸爸说了租房的事。他爸爸说别听他的糊弄，他连2000元钱都没有。这时我才明白，小三从一开始就在说谎设圈套。当时我没生气，只感到非常痛心，中共邪党让多少善良的中国人丧失了道德伦理，真是悲哀啊。不过我心态很稳，搭上100元定金，还面对房东连讯带损的，但我始终保持修炼人的姿态，面带微笑劝他不要生气。这边我给小三打电话，心态平和，半开玩笑地说，小三，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虽然是你二姑，但我还是一名大法弟子，我们做事都用真善人衡量，符合真善人的事就做，不符合真善人的坚决不做，所以这次不能帮你。他那边嗯嗯地答应着。我接着结合法理给他讲做人的道理，告诉他，你现在运气这么不好，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背离了真善人，你的行为败坏才被厄运包围。我说要摆脱厄运，从今以后无论遇到大事小事都用真善人衡量去做，那时你的厄运要不改变，你来找我，你人改变了，我也会帮你。过了大约3个多月，小三的女儿来我家跟我说，二姑奶，我爸爸让你训了之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说话都不大声了，捡来法轮功资料擦干净就看，还让我们看，我爸爸这样就不会再让警察抓了。我说不能抓，不但不能抓，你爸爸会变得越来越好，你家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后来小三做了很多好事，比如我们同修把小喇叭挂在矿区玉米地头的电线杆上，有的工人要把小喇叭拿下来，小三知道了就制止，并说你听听那里面讲的挺好，经常听不得病。怕下雨淋湿了，他还用塑料袋把小喇叭套上，还有救了人不要报酬。那年冬天一个下午天快黑了， 肖三一家四口开车回他爸爸家，走到一个转弯处，他拿破车门一下开了，车的挡风玻璃有裂缝，往车里灌风。肖三下去看风挡，就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喊救命，仔细听又没有声音了，刚要进车里又听见喊声。肖三往路前面走一段，没有，又听见喊声，才发现在左边路沟里的一辆白色小车，车头撞在树上，司机全在里面，只能看到衣服，还有一地鲜血。肖三一看自己弄不了，就告诉那人，我给你打120救护车啊，你挺住，就一直和那人说话，怕他死过去。一个多小时救护车才来，肖三又开着破车到医院，看到那人没有生命危险才离开。事后那家人找到肖三，给他10000元答谢，肖三没要，请吃饭也没去。过后我问他，当时那么缺钱，为啥不要那10000元钱？他说，要在以前他都不会去救这人，现在懂得了做人要真善人，知道救人是好事善事，积德行善，要了钱是对真善人的侮辱。我深深感谢师父对他的救度。2019年小三的大哥去世，他大嫂改嫁，扔下12岁的男孩，小三二话没说收养了这个可怜的小侄子。小三后来的所作所为为他带来了善报，不久他应聘到一家矿区大公司开车，有五险三金，月工资在4000元左右。他媳妇在那个矿区开了个小卖店，家庭生活稳定了。肖三在大法中受益，他还经常提醒家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二侄女最先退团队，最早拿到我送的大法真相护身符，认可大法好，但是有一样，不超过三句话就说谎话，还说那叫善意的谎言。现在因养猪遇到猪瘟，欠的外债高达50多万，离婚了，生活陷入困境，根本原因就是经常说谎，背离真善人。我老弟弟和二侄女一样，最先退了党团队，最早接我送的护身符。他在一个工地上班，上下班只要骑上摩托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求大法保平安。他的家人都认同大法好，但是做得不好，总是偷别人的东西，只要顺手就偷，就连超市里的东西都能偷出来，偷家用电20多年，我怎么劝他也不听。现在因儿子贷款买楼房，疫情中找不到工作，还不起贷款，借了高利贷，全家生活陷入困境，原因就是口是心非，做事偏离真善人。在我的身边这样的事很多很多，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他们各自经历不同，千奇百怪，经过这20多年检验，最终也就两个结局，背离真善人的人在厄运中苦苦的挣扎，符合真善人按真善人做人做事的人得到善报，自由自在的过上了好日子。再次呼吁同修们，不要忽略了这部分人，他们虽然口头做了三退，也念法轮大法好，行为上却背离了真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无条件向内找的快乐，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5日。我今年66岁，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看护着我，我沐浴在法光里，无病一身轻，快乐地跟随恩师一路走到今天，体悟着修炼的严肃和超常。修炼前，我是个医院有名的常年病号，肝气瘀、乳腺增生、神经衰弱、心脏病，得过骨结核，做过宫外孕手术，体重只有40公斤多点，活得很艰难。1995年，我幸得大法，师父净化我的身体， 至今没吃过一粒药，人人见了都说我气色好。朋友聚会时，我丈夫也时常在朋友同学面前自豪地说，你看我媳妇，人家练法轮功，脸色就是好看。师父还教我学会放下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大法归正了我的人生，重塑了我的生命。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和法轮大法的伟大超常。第一部分，放下自我的奇妙变化。2020年11月份，一时间身体陆续出现了许多不正确状态，右腿小腿肿大，一按一个坑，走路很沉，左腿小腿突然起了十多厘米长的地瓜形状的包，热一阵疼一阵的，腰也疼得站起来时不敢直腰，之前两箱打印纸落在一起搬起来就走，突然腰疼得拿不了重东西，脖子也疼得不敢转动。一天晚上无意间摸了一下脖颈的疼处，颈椎最上一节骨头歪到左边最少2公分，身体发冷，浑身没劲。突然来了这么多不适，心情有些沉闷，心想这不是百苦一奇降吗？百苦一奇降出自师父的诗词《红吟苦其心志》。怎么会这么多事呢？转念又想，我深知入门初期师尊就把我的身体调整进化到无病状态了，所以我知道这些状态不是病。我想这是师父在不同层次上又给我的身体推出来一层，是师父利用这种状态给我净化身体呢。我心想，我要助师正法，尽快提高，我就加大了练功力度。我给自己规定一天练两遍功，早晨3点开始练五套功法，抱轮1小时，晚上练五套功法，抱轮半小时。坚持一段时间，身体有所变化，但是变化不大。我知道师父在等我的心性提高呢，可自己一时间也没意识哪地方有问题。那段时间正好是大量制作发放2021年台历，需求量大，有时忙起来就感觉不到难受不难受的，不在意时就没有感觉，这些症状就不起作用。我悟到其实都是假象，也没再好好找找自己，有时一用劲可能撑得腰疼得起不来，这时其实也是啥也不是，是对自己的考验，但有时还是没分清，有一种去感受的意识。一天晚上和同修一起去取成品台历，装台历的箱子大小不一，我当时想腰疼腿疼的，搬个小点的箱子吧，不自觉动了人念，就搬了个小点的箱子，同修搬了个大的箱子。因为我意识到了刚才搬小箱的一念不符合练功人的标准，不符合法，应该立即否定它。搬到门口，同修放下箱子，穿好鞋准备搬他放在地上的箱子时，我顺手把自己手里的箱子递给他，我搬起同修的大箱子就往外走，并没有觉得多沉，也没想更多。回家后发现身体发烧的症状没有了，身体其他的不正确状态也陆续消失了。修炼真是太超常了，就那么一个小小的放下自我的举动，就那么符合大法标准的一念，师父看到了我心性上的变化，就给了我这么多，把身体上出现的所有症状都拿掉了。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只练动作不修心性，他不能算练功人。超常的理造就的是超常的生命，在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我们就是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高着。弟子跪拜师尊。第二部分， 无条件向内找的快乐。这几天筛选投稿题材，前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想把它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修炼提高的快乐与大法修炼的严肃。前晚我和 G 同修、 Z 同修学转法轮第五讲有关开光的问题时，过程中同修 G 把说字和就字读颠倒了，因之前他在这里出现过几次同样的问题，我也没顾及同修的感受，随口说了句，你又没改过来。G 回我，你不应该这样说。我马上意识到错了。学法结束后，我向季道歉说，我确实不应该这样带着埋怨的负面思维说你。在交流归正的过程中，我们又联想到了平时一些没顾上交流的问题。 Z 告诉季说，年前我卖年货时看见你以前打工的店老板，他说你说话语气不好，总训他妈，所以把你辞退了，另换人了。 Z 是想说，我们遇到这个事怎么找自己，事情过后现在是不是找到自己的不足了。还没等 Z 说完，季就说，那件事不怨我，在那件事情上我一点错也没有。然后两人就僵持在那儿了。我说，修炼人遇到问题都不是偶然的，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自找过。修炼人自找过，出自师父诗词《红银三》，谁是谁非。我说，遇到问题，我们要听师父的话，按照法的要求，真正的找自己，看自己。我们找到了，就是提高。即说，我没错，找什么？提高什么？是啊，没错，找什么呢？这句话用人的理衡量没有错。看到同修当时的状态，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向外看，还不自知呢，自己正是陷在人的理中，找不到问题所在呢。师父让我用同修这面镜子照到了我自己，强调自我的那颗应该去的心。师父让我瞬间明白了无条件向内找的更深一层含义。我平静地说，当我们自己感觉没做错什么，认为所谓的被常人冤枉时，师父让我们修什么？我们要不要提高？我这一问，我们仨都一震，似乎同时都明白了。是啊，认为没错本身就不对了，就是向外看了。我们以前多数是在生活中、工作中有问题了，或同修之间拧劲了，我们知道该找自己了。找到自己的不足，归正自己。有时在家里，认为没和家人一般见识等，觉得这就算过去了，提高了。这一刹那，我们认识到，这时其实还是站在人的理上去修了，没有在法上认识法。通过交流，我们认识到，当自己认为没有错，也能找到自己的不足，也能向内找，不向外看，才是真正的提高。比有错了再归正自己更了不起。师尊的慈悲点悟，我们在自己所在层次上又升华了，那种感觉是不能言表的轻盈舒畅，是生命真正的升华。我们互相提醒，要转变观念，修去遇事常有理的人心，认真严肃地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第三部分，结语。在修炼的路上，师父为我们承受，让我们修去个人得失，修成先他后我的正觉。当我们真正放下自我时，就能体会到幸遇大法后人生真正的幸福和来世上的真正意义。心性提高上来多少，大法超长的法力就体现出多大。在正法的最后，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珍贵的有限的救人时间，广传真相，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救度一切有缘人。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